今天我们来到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66篇，这是国度的预言之六。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继续来看忠信的比喻。这些经节在马太福音25章14节到30节。19节说，过了许久，那些奴仆的主人竟然来和他们算账。许久这一个词表征整个召会时代，来这一个字表征主在他的来临里，就是巴路西亚里降临到空中。算账表征主在空中，就是在他的巴路西亚里，他审判台前的审判。在那里，信徒的生活、行为、工作都要受到审判，或得赏赐，或受惩罚。20节说，那领五他连德的带着另外的五他连德进前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五他连德，请看，我另赚了五他连德。那领五他连德的进前来，这是来到基督的审判台前。另赚了五他连德是充分使用五他连德恩赐的结果。21节说，主人对他说，好，良善又忠信的奴仆，你在不多的事上既是忠信的，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不多的事表征主今世的工作，许多事表征在要来的国度里所负的责任，管理表征在要来的国度里管理的权柄。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直接的翻译就是进到你主人的快乐里。主人的快乐表征在要来的国度里对主的享受，这不是外面的地位，乃是里面的满足。有份于主的快乐乃是最大的赏赐，比国度里的荣耀和地位更好。这里我们看见赐给忠信奴仆的赏赐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权柄，第二个方面是享受。在国度的实现里，那忠信的要直接进入主的同在里。给那领二他连德之奴仆的赏赐与给那领五他连德的相同，那领二他连德的来说，他另赚了二他连德，主对他所说的与对那领五他连德的所说的相同。虽然领二他连德之人所得的恩赐比领五他连德之人所得的微小，但主给二人的称许和赏赐却是一样的。这指明主的称许和赏赐与我们工作的大小和分量无关，但与我们是否忠信的完全使用他的恩赐有关系。那领一他连德的人若是同样的忠信，也会得到同样的称许和赏赐。24节说，随后那领一他连德的也进前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撒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播散的地方要收聚。那领一他连德的没有为主赚得什么利润，也来到基督在空中的审判台前。这证明他不仅得救了，还被提到空中。没有一个未得救的人能被提到空中，到基督的审判台前。那领一他连德的说，主是忍心的人，没有撒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播散的地方要收聚。表面上主在严厉的一面是忍心的，要求我们尽所能的使用他的恩赐为他工作，他的工作需要我们绝对。表面上主的工作总是从无开始，他似乎要求我们在一无所有的情形下为他工作，但这不该是借口，让领一他连德的人忽略他恩赐的运用，反而该迫使他运用信心，将他的恩赐 使用到极点。25节说，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伊他连德埋藏在地里，请看你仍有你所有的。害怕是消极的，我们应当积极并进取的使用主的恩赐。我们若是忠信的，就不会惧怕任何的事。那领伊他连德的奴仆去把银子埋藏在地里，他这样做太被动了。我们为着主的工作应当主动，因为他把银子埋藏了，就只能把银子还给主。仅仅守住主的恩赐而不失去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使用主的恩赐赚取利润。那领伊他连德的似乎说，主啊，请看你所有的在这里，我没有失去什么，我一直忠信地守住你所给我的。26节说，主人就回答他说，又饿又懒的奴仆，你既知道我没有撒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播散的地方要收聚。这里主承认他对奴仆工作上的要求是严厉的。就某种意义说，主是这样忍心的人，没有撒种的地方他总要收割，没有播散的地方他总要收聚。看看主的恢复从无有开始的事实就可以知道。就某种意义说，奴仆所说没有播散的地方主要收聚，没有撒种的地方他要收割，这话是真的。但就另一种意义说却不然，我们不该说主没有播散，因为他给我们个人至少伊他连德，他给我们银子就是撒种和播散。现在主差遣我们去，没有播散的地方要收聚，没有撒种的地方要收割。我们没有人能说主没有给我们什么，我们至少有伊他连德。这伊他连德是为着撒种的种子，并为着播散的产业。因此主没有撒种的地方我们需要收割，主没有播散的地方我们需要收聚。主所给你的包含了生产的元素，每当你带着你的银子出去，就会有生产。然而这生产在于你的实行，你对银子的运用。你若使用银子就会生产，但你若把银子埋藏了，就不会生产任何的东西。把银子埋藏在地里，就是与属地的事物与那灵以外的事物牵连在一起。闲谈就是这种牵连的例子。有些人宣称没有时间探望圣徒，但他们却有许多时间闲谈。你若仰望主的怜悯和恩典，停止闲谈，就要节省许多的时间，并且能用这时间照顾圣徒。在主的恢复里，我们没有牧师做照顾圣徒的工作。这种牧养的形式来自堕落的基督教。在主的恢复里，每位弟兄姊妹都必须接受负担照顾别人，特别是青年人和新人。散会之后，许多人习惯只与某些人谈话，他们不该这样做，而该利用这机会接触青年人、新人，甚至一些退后的人，就是自己一直为他们祷告的人。倘若我们都这样做，所有的青年人和软弱的人都要得着照顾。你若有心这样做，并且愿意运用你的银子，尽管你也许很忙，你仍然能照顾人，甚至花10分钟接触人，我们也能给他许多造就。人这样得了建造之后，会觉得温暖，并且知道他得了照顾，然后他会渴慕得着更多的帮助。我们若都实行这事儿，就没有人会被忽略。长老们不需要包办一切，因为每个人都会尽功用照顾别人。然而许多人以为尽功用只是在聚会中说话，但肢体正确的功用乃是借着照顾人，将生命的供应服侍给人， 服饰主要的一面不仅是整洁会所或栽培花木，我们在这里乃是为着神的家业，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在聚会中说话。我也对那些不是生来就能言善道的人说一点安慰的话，你们不需要在聚会中说话。长老们为了展现人人在聚会中进功用，有时候就想要使人进功用。长老们可能说，你们若不进功用，就不在流中，你们就跟不上了。这样的话使那些不善于说话的人不来聚会，他们会害怕来聚会，因为长老可能强迫他们进功用。这造成一种态度，以为在聚会中不说话是羞耻，说话才是荣耀。不错，几年前我的确说我们都能一个一个的伸言，那时候我真有负担鼓励每个人说话，但从那时候起，关于在聚会中进功用产生了错误的态度。尽管我不愿叫任何人停止说话，我却要指出，在召会生活中进功用不仅仅是说话的事儿。我们都需要学习使用我们的言辞繁增主的家业，主已经把他家业的一部分当作银子赐给我们个人，我们的负担、责任和职责就是要看见这银子得繁增。不要替自己找借口，不要说你没有时间照顾别人。不管你多忙，即使你一周只能来聚会一次，你仍可能借着照顾别人而进功用。不要以为你很软弱，也许你很软弱，然而别人比你更软弱，他们需要你。即使你觉得你是最软弱的人，仍有些人几乎死了，他们需要你的帮助。使用你的银子最好的路就是照顾别人，对别人有兴趣并关心他们。这不是说你该对别人的事儿感兴趣，主雇佣你不是为了这目的，乃是为了照顾别人。你若领了一塔连德，就需要使用它。你来聚会之前需要祷告说，主啊，我相信我有一塔连德，我不要因着与属地的事物牵连在一起，把我的一塔连德埋藏了，反之我要使用它照顾别人。要对那些心里冷淡的人表露一点爱心，去看看他们或邀请他们到你家里。你花时间和主同在，向他敞开，问他该照顾哪些人的时候，他就会给你负担。你接触别人，与他们交通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使用你的言辞。不要说，主啊，你是忍心的人，没有撒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播散的地方要收聚。反之，主撒了许多的种，也播散了许多，但有许多要你收割并收聚。哦，庄稼固多，工人却少，你不需撒种，只要去收割。每次散会之后都有时间给你收割并收聚。我们这样做就会运用我们的银子，这样一塔连德会成为二塔连德，二塔连德会成为四塔连德，五塔连德会成为十塔连德。银子就是神交托给我们的家业，就要得着繁增。我们若都忠信地实行这事儿，主的恢复就真的会繁增。二十七节说，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把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表征运用主的恩赐引领别人得救，并将他的丰富供应他们。利这一个字表征我们使用主的恩赐，为主工作所获得的有利结果。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兑换银钱的人都是新人、软弱的人、青年人以及退后的人。我们需要把主的家业托付给这些兑换银钱的人。兑换银钱的人不是带头的弟兄，乃是软弱的人、有问题的人。假定一位弟兄持异议，消极地说到召会，那些消极地说到召会的人 总有消极的事儿说到长老。这样的人为了表白自己，他必须如此说。赵慧若是错了，那么他就是对的。但赵慧若是对的，那么他就错了。尤其长老们若是错了，那么他就真正得着表白。然而这些持异议的人都是弟兄，他们也爱主。这样一位持异议的弟兄，若由赵慧中另一位爱他并关切他的弟兄与他接触，不是由一位长老与他接触，这是何等的美好。倘若许多人与这位持异议的弟兄接触，他至终会回到赵会，并为着赵会赞美主。你若这样使用你的银子照顾别人，你不仅会使银子繁增，自己也会在三层天上，并且会迅速的长大，得着变化。你会在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并且向着全宇宙，我们中间会有身体奇妙的见证。宇宙会看见我们不是宗教的聚集，乃是活的身体。为此我们都需要使用我们的银子，就是主的家业，结果将是繁增。我能做见证，我们越照顾圣徒和召会，我们就越丰富。二十八节说，从他夺过这他连德来，给那有失他连德的。夺过这他连德来，表征在要来的国度里，主的恩赐要从懒惰的信徒夺去，把这他连德给那有失他连德的，表征忠信信徒的恩赐要增加。二十九节继续说，因为凡有的还要给他，他就充盈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夺去。凡在召会时代赚得利润，在要来的国度时代要得着更多的恩赐，但在召会时代没有赚得利润的，在要来的国度时代连他所有的恩赐也要从他夺去。三十节说，把这无用的奴仆扔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话与二十四章五十一节相同，指明二十五章十四至三十节是二十四章四十五至五十一节的完成，都是论到忠信为着主的工作。马太二十四章四十五至五十一节在完成主托付的事上已经对付奴仆的不忠信，还需要二十五章十四到三十节在使用主银子的事上对付奴仆的不忠信。在二十四、二十五章，我们看见赏赐和惩罚的事儿。按照二十四章四十七节，主对忠信精明之奴仆的赏赐，乃是要派他管理一切的家业。那动手打同作奴仆的，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的奴仆，要被割断，并和假冒为善的人同受处分。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在二十五章，那领五他连德和领二他连德的都得赏赐，管理许多事儿，并且进去享受主人的快乐。然而那领一他连德的懒惰奴仆受到惩罚，被扔在外面黑暗里。对许多基督教教师而言，被扔在外面黑暗里是指假信徒永远的沉沦，但上下文证明这不是正确的领会，这不是对假信徒的惩罚，乃是对不忠信的真信徒的惩罚。这不是指永远的沉沦，乃是指要来国度时代的惩罚。在马太福音里，哀哭切齿这个词用了六次，两次用于假信徒，请参看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二节和外邦人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节的沉沦。马太十三章四十二节论到败子，就是要被丢到火炉里的假信徒。火炉不是外面的黑暗，乃是火湖。马太十三章五十节论到邪恶的外邦人， 就是败坏的水族，等于25章的山羊，他们也要被丢在火炉里。因此那些要在永火里沉沦的人必要哀哭切齿。马太8章12节说，但国度之子要被扔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国度之子必定是得救的人，他们不会被丢在火炉里，反之他们要被扔在外面黑暗里。我不信火炉里有黑暗，虽然沉沦的人和失败的信徒都要哀哭切齿，但失败的信徒不会被扔在火湖里，乃要扔在主同在之荣耀范围以外的外面黑暗里。马太22章13节说，于是王对奴仆对仆役说，把他的手脚捆起来扔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是指没有穿婚宴礼服的人，当然这不是指不信的人，乃是指得救的人。这得救的人不会被扔在火湖里，乃会被扔在外面黑暗里。这一个词另外用了两次，就是在24章51节和25章30节。按照24章51节，那恶仆要从主的同在被割断，并和假冒为善的人同受处分，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类似的25章30节说，懒惰的奴仆要被扔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读这一切的经文，我们就看见假信徒就是败子和邪恶的外邦人要被丢在火炉，就是火湖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然而失败的信徒就如八章的国度之子，22章没有婚宴礼服的人，以及24、25章不忠信的奴仆，要被扔在外面黑暗里，在外面黑暗里他们必要哀哭切齿。这不是指永远的沉沦，乃是指时代的惩罚。除了救恩，还有在要来的国度时代要给予的赏赐与惩罚的事儿。我们若对主忠信，就要在下个时代得赏赐，但是我们若对主不忠信，就要受惩罚。这在神的圣言中是非常清楚的。在前一篇和本篇信息中，我们已经看见生命和服事的事儿。为着生命，我们需要圣灵的充满；为着服事，我们需要圣灵的恩赐。在生命上，我们需要警醒；在服事上，我们需要忠信。我们在生命上的警醒与早早的被提有关系，我们在服事上的忠信与赏赐有关系。我们若警醒忠信，那么我们就要早早被提，并且在主回来的时候要得着赏赐。早早被提就是有份于婚宴的享受，得着赏赐就是在要来的国度时代有份于权柄。